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上次的课程里面，我简单的介绍了三位学者对于旧约圣经文学的研究，也分享了一些旧约圣经里面的文学特色，像重复、对话与叙述的关系、诗歌与叙述的关系。还记得在上次的课程里面，我给了各位一份作业，就是好好把创世纪读一遍，然后看看 Longman 对创世纪的分段到底根据怎样的文学标准。其实答案很简单， Longman 在自己的书里面表达，他只是按照创世纪的内容来分段。所以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谈到的就是太古的历史。第二段是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六章，就是族长的故事。第三段是三十七章到五十章，约瑟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分段的方式，可是 Longman 采取根据内容来分段，有一个非常善意的目的。他认为就是让不懂希伯来文的读者还是能够按照我们的翻译本，以叙述文的方式去阅读圣经，探讨旧约圣经作者的写作方式。所以以叙述文的方式读圣经，可以简单到像读故事一样。当然学者们跟我们的区别可能是他们更能够掌握希伯来文每一个字词的文法的意义，而且学者们比我们一般人很可能更细心的阅读。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创世纪，以叙述文的角度阅读创世纪。我们谈过，我们也提到过， Longman 提出第一个重点是结构，所以他把创世纪分成三大段。 Longman 提出的第二个重点是创世纪的历史背景，我们需要了解创世纪的历史背景，到底创世纪的写作目的是要针对哪一个历史背景。 Longman 慎重地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根据古代近东的背景来解读创世纪，而不是按照我们当今的习惯不自觉地去诠释这卷书。所以创世纪不是为了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写，而是为了针对古代近东多神的观念所写。那么创世纪到底要回应怎样的处境呢？在古代近东，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考古学家发现大量关于创造的文献，而且跟创世纪的描述的方式非常类似。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在当时近东各宗教对于创造的传说，也通过创世纪与近东文献的比较，我们更能够发现创世纪的独特之处。我们先来看埃及的文献。在埃及的文献中，太初有一个混沌之海，创造的神叫做阿蒙纳，而这位阿蒙纳就是从那个混沌之海所出来的。而其他代表各自然力量的众神却由阿蒙纳而出，人类是由太阳神而出。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特别是一份叫做以利马以利斯的文献，以利马以利斯是在高处的意思。这份文献，它 他要歌颂一个至高神，叫做马杜克。马杜克他战败了他的敌人 Tiamat， 他的敌人叫做 Tiamat， 他战败了他的敌人，然后把他的敌人的身体切开两半，其中一半造了天，另外一半造了地，然后又用了天上的星辰定了时令。之后马杜克他决定要创造人。关于创造人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载，里面是这样说的：我要凝聚精血，要使骨生出，我要叫一人立定，名其为男人。我要创造人类，他们要负起众神的担子，叫众神安歇。还有另一份甲骨文的文献，它记载了人被造的过程。根据这份文献，这个世界有低阶的和高阶的神，低阶的神要服侍高阶的神，他们负起灌溉耕种的责任。后来这些低阶的神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他们起来抗议，然后发生了冲突。最后一位负责生育的女神跟一位智慧之神，他们一同杀了一位低阶的神，然后把他的血跟泥混在一起，然后创造了人。从此人取代了低阶的神的工作，负责灌溉耕种的工作，他们要服侍众神。当我们把创世纪跟这一些近东文献做比较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有三个优胜之处。第一，耶和华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耶和华上帝没有与他抗衡的对手。第二，人的被造是高贵的，是有尊严的，人的被造不是为了服侍众神，而是看守管理这个世界。第三，创世纪强调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在其他的创造故事当中常常会出现的是冲突敌对。总的来说，创世纪被写成主要是对抗当时近东的多神观念，同时要说明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是创造的神。而且人虽然是被造的，但却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是有尊严的、高贵的，同时也暗示男女是平等的，虽然在角色上面有所区别。当我们探讨创世纪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另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就是把创世纪与其他同时期的文献做比较。这样做并不会减低圣经的权威，反而让我们更能感受到创世纪的作者他们所表达所强调的重点，让我们更能够感受到圣经所启示的神不像其他的假神，让我们更能感受到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而且是蛮有慈爱与能力的神。现在我们进入创世纪的经文，我们今天处理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一到三节的经文。如果我们用上次我们学过的文学方法来分析这两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在这两章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重复的文学手法。在第一章，神说这关键词不断出现在第三节、第六节、第九节、十一节、十四节、二十节、二十四节、二十六节，还有二十九节。根据上次我们所介绍的文学方法，当我们看见作者重复运用一个字词的时候，读者就要考虑这可能是一个关键词。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显然是一个关键词，作者把神说话与创造紧密的连在一起，让我们了解一个真理， 就是神的话是有创造更新的能力。神的话它的能力在两个层面彰显出来，第一个层面是在物质世界彰显出来。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二节所描述的空虚中，通过说话把物质创造出来。传统把这一种话语的能力形容成从无变有，从无到有。各位要注意的是，上帝除了能够使无变成有，上帝话语创造的能力也能够把混沌变得有次序，把混沌变得有次序。在第一章的描述里面，上帝从第一天开始就通过分开把世界从混沌的状态带进有次序的状态。在第一天，上帝把光暗分开，第二天把水上下分开，第三天把陆地与水分开。在第三天的开始，上帝多做了一件事情，除了分开以外，他还分类。他把他所创造的植物分类，使他们各从其类。到了第四天，上帝把时间分开，有昼夜节令，同时也把飞鸟与鱼分类，让他们各从其类。第六日，上帝把牲畜动物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在创造的过程中也多次被重复运用，所以各从其类也可以看为是阶段经文的关键词。各从其类跟创造和上帝话语的能力都有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按照创世纪的叙述，我们不能单单用从无到有这一个角度去了解创造，我们还要从混沌到次序去了解创造，了解上帝话语的能力。其实上帝说话带来物质世界的改变这一个主题贯穿了整本圣经。耶稣本身是上帝的话，向世人启示上帝，但耶稣所说的话也有改变物质世界的能力。像耶稣斥责风和海，把平静次序重新带进门徒的处境里面。
创世纪述说了万物的起源，创世纪有世人所向往那永恒的伊甸园。想要明白神如何创造管理这个世界，您不能不读创世纪。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在实际的牧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教导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上帝话语的能力呢？我现在分享一些我在教会中的经验哈。我会对一些在工作里面需要创意的弟兄姐妹分享说，你们要好好祷告上帝，求上帝把创意赐给你们。因为创意其实有点类似一种无中生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是从上帝而来，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能力。所以你要祷告，求上帝把创造的恩赐赐给你，把创意赐给你。其实有很多工作需要创意，当然最明显的当然就是艺术的创作。其他像写博士论文其实需要创意，甚至牧师讲道预备讲章也需要创意。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创造也牵涉到从混沌到次序。有一次我对青少年们说，你们要分担父母亲的家务，所以要求上帝把创造的能力赐给你。 让你可以把你的房间从混沌变到有次序，让你的父母亲可以在你身上看见上帝创造能力的彰显。上帝创造的能力有时候也跟行善有关。当耶稣要门徒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门徒只找到五个饼两条鱼，但是门徒只需要把仅有的交给耶稣，耶稣那创造的能力能够把物质翻倍，能够喂饱五千人。所以每一次当我看见在世界某一个角落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会用这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来鼓励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所能付出的非常有限，虽然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非常的大，但是我们可以大有信心的，甘心乐意的把我们仅有的交给上帝。上帝那创造的大能能够把有限的资源翻倍，满足人的需要。刚才我们谈的是神创造的能力如何彰显在物质世界里面，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上帝话语的能力如何彰显在人的生命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清楚地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为人类带来生命力，而且诗篇119篇第九节里面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这段经文说明神的话会带来生命的洁净与更新。在这里我也提出另一个在牧养里面，在教会里面的应用。我会根据创世纪神说话与创造的关系，鼓励弟兄姐妹多读圣经，因为神通过圣经对我们说话，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创造与更新的能力。所以神的话不单单是白纸黑字，当我们阅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生命会被更新，被改变。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还可以看见另一种的重复的文学手法，就是情节的重复。在第一天到第六天创造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明显的情节的重复的架构。有一位圣经学者叫做 Alan Ross， 他的书里面，他的一本书里面，这本书叫做创造与祝福。他里面谈到在创世纪第一章有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就是从神说开始，当神说要有光，然后事情就会成就，就有了光，然后神会给予评价，看光是好的，然后出现结论，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我们在上一课说过，当圣经作者重复情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在每一次的重复里面有没有资料的增加或减少，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经文的意义。我们现在一同来看，一同来分析。在第一天和第二天，作者重复了这基本的架构，就是神说，然后事情就会成就，然后神给予评价，然后出现结论。从第三天开始，作者多加了一些资料，就是植物的创造。到了第四天，他保留了基本的架构。到了第五天，多加了上帝对动物的祝福，要他们生养众多。到了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人类，而且比较其他的创造，作者用了更多的篇幅去描述人的创造。在第六天，作者 更加进了更多的资料，谈到上帝创造人根据三一神的形象，这表明人该有的性情和这一些性情的源头，而且还说明上帝赐给人的祝福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还有就是上帝赋予人类一个使命，就是要当全地的管理者。还有上帝给了人一个应许，就是要看顾人的需要，所以上帝把食物赐给人和一切的动物。根据作者这一个重复写作的手法，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信息。在作者的描述里面，我们感受到在上帝的创造的过程里面，创造变得越来越丰富，而且当这一切的丰富都预备好了以后，上帝才把人放进去。这凸显上帝对人的慈爱与祝福，这也让我们体会上帝定义要把这一些丰盛赐给人，上帝要人类享受这一切的丰盛。根据经文，到底上帝给人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更具体的来说，到底是什么？我归纳了四点。第一点是，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形象。第二点，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生儿育女。第三点，我们可以带着神的形象管理大地。第四点，我们可以享用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不过当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我们去看看身边的人，今天世人好像体会不到这些的祝福，我们活不出神的形象，我们也不觉得生养众多是好事。现代人很多时候都不要生孩子，因为孩子好像带来的是重担跟束缚，我们也失去了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没有能力好好的管理世界。看看我们今天一味的追求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失去了上帝的智慧去管理这个世界。最后，对于生活，我们越来越失去安全感，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是为了吃喝而劳苦。耶稣的救恩就是把我们带回到祝福里面，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上帝的形象可以修复，因为圣灵把爱放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能够在家庭中，在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里面体会舍己与爱所带来的满足，我们也因着亲近神，我们重新得到上帝的智慧，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智慧跟上帝的方式去管理这一个世界。最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次听见上帝对我们应许，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我们要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上帝会赐给我们。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所说的，人子来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人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再一次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谈到丰盛，学者们也观察到另一个文学架构，去了解第一章所描述的创造。在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天、海洋，第三天出现了旱地及植物，在第四天出现了光体，在第五天出现了飞鸟与鱼， 在第六天出现了动物跟人类。根据这样的一个排列，我们看见上帝在头三天，他先创造了空间，在头三天他先创造了空间。在第三天开始，上帝创造了植物生物，然后把这些植物生物放在那个空间里面，把空间填满。所以从这个文学的结构，我们又可以归纳一个结论，创造原来包括两个元素，就是要腾出空间，创造空间，然后把空间填满，使整个创造变得更丰富。这个结论，这个对于创造的结论，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个属灵的教导。当我们牧养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与神同工，参与在创造里面，使人的生命更丰盛。这不单单针对教会的牧养，这也牵涉到我们如何按照神的方式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当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亲、称职的老师，甚至在职场当中如何当一个合神心意的主管，然后带领他们的员工。当我们要培养人的生命，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方式，而上帝的方式就是给予空间，创造空间，然后同时也要给予教导，然后给予知识，给予技能，去填满这一个空间，填满这一个生命。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创造的角度去看我们华人的教育，我发现我们华人的教育很多时候我们非常重视填满，我们重视把人里面填满，可是我们不大给予空间，给予成长的空间，让人可以去摸索，去冒险。结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着一大堆为了应付考试的标准答案，生命却不丰盛。所以当我们牧养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效法神的创造，给予空间，然后填满。好，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我们把第七天的创造，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课程里面跟各位分享。